们现在大家手里都有第一页哈，我们看第一页，那个26讲和27讲呢，陈锡曾牧师他讲的是加底斯的功课，也就是民数记的第20章，也是我们旷野42站当中的第32站，是寻的旷野加底斯。然后28讲呢，讲的是一个有火蛇那个咬伤百姓，然后神用什么用铜蛇的方法来治愈百姓哈，这个是民数记在民数记的第21章的前半部分，那这个事情发生在旷野42站当中的第33站，何尔山的附近。好，那我们就先看加底斯，它到底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上，然后它这个地理位置又有什么意义，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板子拿出来给大家稍微画一下。
大概是这个样子，这个地方就是兰塞，是旷野的第1站。然后这个附近，这两边是红海，然后这一块呢是西乃旷野。我想这一块应该就是马拉、以林。然后大家都记得摩西第一次举杖打磐石是发生在利非丁，是在西乃旷野，等于他们从这块是埃及。这块是埃及，好，然后从这块出来跑到西乃旷野，然后再往这边走。那现在进入我们今天所讲的加底斯。加底斯呢，按照陈牧师的那个讲法，他已经是到了3个决断当中的最后一个阶段，等于这个阶段呢是在属灵上是已经过了因信称义，已经到了因信称圣那一部分，成圣那一部分。对，这个是寻的旷野。我的字不太好看，那这个英文是 Zin 哈，然后这边是寻，这是 Sin 哈，然后从加底斯他们再往这边走，那这块就是以东地，这边应该是何尔山。然后星期天咱们听到那个林弟兄讲的尼泊山大概就在这儿，然后这个附近应该是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以后就进入了耶利哥。那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多了38年。如果你能看明白的话啊，不好意思，比较乱。对，那我们现在那个看加底斯是在这里，是寻的旷野。然后我听陈牧师他说的说，这一片呢都叫巴兰旷野，这一片都叫巴兰旷野。寻的旷野只是巴兰旷野的东边部分，然后这个加底斯呢是寻旷野的一个城市，然后他们就到了这块。这个城市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呢？我们现在看下边，他们这里头也有我们学了很多的功课，因为有3个领袖，他们是一家人，是兄弟姐妹。姐姐米利安死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看民数记20章第1节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安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然后为什么我们就看到米利安他到底有什么
哦，对不起，我们看米利安是死在那里，是他的埋葬之地。然后还有一个领袖是亚伦，他没有死在这儿，但是他是死在这个何尔山这儿，也是被埋葬到这儿。然后摩西呢，在加底斯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神呢，就对他有一个要求，就拒绝他进入迦南地，所以他的命运就在加底斯被决定了，他不得进入迦南地。所以想一想，他辛苦了一生哈，最后还是不准进入，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地方，非常重要，也有很多的属灵意义。那我们就先来看米利安，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在民数记12:1-9啊，那个地方记述了他和亚伦两个人，对摩西毁谤和反对，因为他质疑他的权柄。他说他们心中有嫉妒，就说为什么摩西你有这样的权柄，我没有。那因着他这样子，所以神呢就让米利安得了大麻风。而且我们想一想，麻风病在那个时候是不被治愈的，而且呢是被隔离的，要让他到旷野里边去，不能跟人相处。所以就想到我们人，当我们身上有很多这个罪性的时候，我们也跟长大麻风一样，我们沾着谁谁就被传染，是非常 contagious 的哈。所以米利安那个时候就被惩罚，然后他得了大麻风。然后我们也知道米利安在出埃及记的时候2那个地方记载呢，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子，她保护她的弟弟摩西。如果没有米利安的贡献，摩西最后也不会成为神的仆人，带领大家出了埃及。那个时候她非常的智慧，而且在出了红海之后，她还成为一个敬拜者。然后这下边我有写那个出埃及记15:20-21啊，他做了一首诗，然后他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记载，他又是女先知，又是女领袖，然后又是一个敬拜者。那我们看到他其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呢，他有很重要的位置，可是因着他在那个对摩西的这个毁谤这件事情呢，神呢就不仅让他得了大麻风，而且他也不得进入迦南地。在走到加底斯的时候，他就人就死亡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亚伦。亚伦呢是在民数记20:22-29当中被记载，他是死于何尔山。然后他这个一生呢，亚伦是好像很没有主见，别人说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他也是领袖，而且我们大家记得在出埃及记当中，他陪同着摩西一起去说服法老，然后他成为这个按照神的神就是说告诉他让他去帮助摩西，然后他就一直都跟摩西在一起，帮助他在这个出埃及记这件事情上呢，他立了很大的功。所以他也是在百姓当中很有名很有声望的一个领袖。但是为什么最后他也没有进入迦南呢？因为在这个有几件事情，他都是由着连带而生罪。比如说出埃及记32当中，百姓说我们可不可以造一个金牛犊，因为那个时候摩西上了西乃山和神去会见40，所以他们百姓就吵闹着说我们造一个金牛犊来拜。那亚伦不仅没有阻止，而且还纵容百姓，好啊好啊，还告诉他们应该怎么造，这个是其中之一。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和米利安一起来毁谤摩西，然后质疑来怀疑他的权柄。那 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在民数记二十章当中记载的，就是在加底斯发生的击打磐石这件事情，他也没有说任何的话，也没有阻止摩西，所以呢他好像都是因着在后边跟着，那就有了罪。我想这个就是你不说 yes 不说 no， 你不说 yes 的时候肯定就是 no， 所以你不说他是对的，那你就是不对，你也不说他不对，那你就是相反的那一边，所以神也定他在这方面都是有连带的罪，那最后也就结果呢，就是也不得进入迦南美地，他就在何尔山这块就与世长辞了。但是神呢还是非常的恩待他。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讲义上有《民数记》二十章第二十九节，最后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都为亚伦哀哭了30天。所以我们看他那个是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这个领袖，他虽然他死了以后，那神让以色列全家都为他哀哭30天，也是非常感人的哈。所以神还是非常恩待他的。那我们现在再看摩西，摩西这个一生我们知道他是分活了120岁啊，分3个40年，他这个40年在旷野，然后最后40年呢，40年是当牧羊人，当然也是在旷野，后40年，最后这个40年是跟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当中漂流，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的辛苦，没有过什么好日子。但是他因着在民数记20章2到12节这里面记述了一件事情，神当时说你去哦，那个时候是第二代的百姓，他们又说没水喝了，你那个给我们水喝，我们很渴。那摩西还是像第一次一样来求问神，他俯伏敬拜，和亚伦一起俯伏敬拜在地上。那神就说你去吩咐那个磐石出水，就有水流出来。可是摩西当时他被百姓的这个埋怨呢又给激怒了，他非常的生气，然后他就发怒了，他没有管好自己的这个情绪哈，我们经常犯这种错误。所以当时旁边有一个磐石，那按照这个陈牧师讲的那个磐石是应该一个高的磐石，他当时我就想象着他肯定就是说神说去吩咐磐石就出水，他没有吩咐，他拿起那个杖，而且我们一会儿会讲这个杖还不是他第一次击打磐石的时候那个牧羊人的杖，而是亚伦的杖，所以他拿起杖来冲着那个磐石就你们不是要水喝吗，就这样打了2下，那个水就流出来了。所以当时他真的是在愤怒当中去击打那个磐石，那神呢就定他的罪了。神呢最后就说他，你看他一生当中就犯了这么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非常的大，结果也非常的糟糕，那神就不允许他进入迦南美地。好，我们翻过来看第二页，那我们看这个两次击打磐石有什么不一样。第一次的击打磐石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7章，那次是在利非丁的时候，第一代的百姓呢又没有水喝，他们就向摩西去抱怨，那神就告诉摩西你可以拿你手牧羊人的那个杖代表他的权柄去击打那块的石头，那这个磐石呢是一个小是个低的磐石那我仔细看了一下那个圣经呢，那他肯定就打了一下。然后这个第二次的这个使用的杖呢不再是摩西在牧羊那个时候的杖了，是亚伦当初拿的那个杖，是发芽结果的一个杖，那预表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死里复活的一个生命哈，是一个神的见证这么样的一个杖，拿在他到神那里去取来了以后呢，神说你吩咐那个磐石，那这个杖拿在手里是一个见证，不是让他来打东西的，可是他呢这个打了那个磐石。 所以在这里边的属灵意义呢，就是主耶稣已经一次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他已经被击打了，而且他已经代替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不能第二次再去击打他。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好像犯这种错误啊，总是把主耶稣又重新钉十字架了。可是在这件事情上呢，由于第一次击打的是那个卑微的，是低的磐石，第二次是一个高的磐石，那主耶稣这个时候经过十字架上的这个痛苦，他已经复活了啊，他复活了，然后已经荣耀升天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所以摩西他这样子没有遵从神的话啊，那他这个犯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 OK， 那我们把这个第三点错误的原因我们大家一块念一下哈。
因被第二代百姓的埋怨而激怒，说了急躁的话，没有按照神的话吩咐磐石发出水来做，却按惯例击打了两下磐石，使人分不清谁在发怒，未遵神的圣。好，再把民数记20:12读一下。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贵重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所以神跟摩西讲了，说你不信我，当然这里头也包括亚伦，他们不信神，因为神说吩咐磐石就可以了。这个吩咐呢，属灵意义就代表我们随时都可以向神祷告，我们不用去做什么，就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祈求，向他祷告。那我这里边忘记写了哈，这个陈锡珍牧师他整个旷野42站的名字他叫天地路程。我们大家都知道天地路程有一本书，作者是本人约翰，然后本人约翰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祷告是灵魂的盾牌，是对神的奉献，是对撒旦的一个鞭挞。所以我们在没有祷告，而是用着自己的意思去用肉体发怒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是在鞭挞神，对吧？因为你不去鞭挞撒旦的话，你就是在鞭挞神。而且呢，他说祷告是灵魂的盾牌，当我们就是说发生事情的时候，把自己从事情的本身当中跳出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诉，就保守了我们的心。如果只是在事情那个环境当中转来转去，谁对谁错，我想我们的心思会越来越被激动的，就不会去吩咐了，只能拿着那个牧羊人的杖随便打，打自己也打别人哈。虽然摩西不被允许进入迦南地，但是呢，我们星期天的信息也说了，神还是开恩，因为他多次的祈求神，你就让我进去吧，你就让我去吧。那神说罢了罢了，说 enough， 好，我说的那神肯定是说，既然神说出话来了，他绝对不会改变的，但是他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变一下环境，那他就跟摩西说，你还是不能进入迦南美地，但是我可以让你看一下，够不着进不去，但是可以看一下。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尼波山在这个地方是很高的山，他让那个摩西啊，在申命记34章那6节那边就告诉，就是让摩西有上去到那边，对不起，是3:23-27，让他上尼波山，东西南北都去观望了一下，看一看迦南地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那我就在想，摩西那个时候，他肠子可能都悔青了，我为什么那个时候要发怒啊，对不对？如果不发怒的话，我跟着他们一起进到迦南多好啊，这是我出生了就是为了这一天，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可是当初我为什么要发怒击打了磐石，然后
让百姓都搞不清楚到底是神在向他们发怒还是怎么样，然后最后被罚，被神罚不可以禁止能看。所以我想当时他是非常后悔的，但是神呢也很尊荣他。我们看申命记34:6，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兹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等于神亲自把他埋葬了，亲自的，就是保守了他的尸骨，而且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在哪里，也没有人看，也没人找得到哈。所以神还是对摩西一生，尽忠，他全家一生尽忠是非常看重的，所以对他有这种对待哈。好，那我们就从这个加底斯发生的这件事情，我们就学到一个功课。我们知道属血气的是不能承受神的国，唯有属灵的才能进入神国的丰盛和荣耀。那神让我们如何做呢？他就让我们口中吩咐，向他祷告，手里拿着他这个从生命的掌，一个死里复活的一个生命的权柄，让我们随时祷告，跟随他一起走十字架的道路啊。这是我们在这个加底斯当中所学到的。好，我们再看民数记21里边发生的事情。这个我们都知道，第一代的百姓，他们一辈子就在旷野当中漂流，漫无目的到处走，然后很多人就是最后都倒闭在那里。我觉得他们这一生真的挺凄惨的，想一想我们一生70-80年，然后就在旷野里走来走去，从小一直长到中年，长到老，然后最后死去，也没有看到迦南美地。那第二代就应该好一些吧，可是第二代你看他们声音跟第一代那个祖辈们的那个声音是一样的，他们也抱怨，而且他们抱怨没吃的，说吃的不好，心中厌恶这淡薄的食物。我就在想，他们这些人都是生在旷野，他吃过除了这个淡薄的东西还有别的吗？他为什么认为这个是淡薄的？那绝对是他的长辈们告诉他们的，天天在他们面前就影响他们，哎，这东西真不好吃，原来我吃过什么什么什么，我多么的想西瓜，多么想黄瓜，多么想盐碎啊，是不是？然后所以他们这些人声调都是跟自己的长辈是一样的。所以他到了这个何尔山以后呢，又开始抱怨。那在这个天地路程里边，那个陈牧师还讲了，他们从加底斯本来想就是说过了这个以东之后直接就往这边走，可是以东王拒绝他们的要求了，所以他们没办法，就要往南走，绕过以东地，然后再往这边走，所以就路过了何尔山哈。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以东是以撒的后裔，以扫的后裔哈，所以那个我想那个时候摩西他们肯定认为我们是亲戚嘛，怎么也应该给我个面子让我过去，结果没想到以东王不让他们过，所以他们必须得绕了以后呢再往北。所以我估计可能就是这个路途太辛苦了，那这些百姓心中就非常的烦躁。然后这个民数记21:4也说了，他们从何尔山起行，从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出来，然后他们就开始又埋怨神了，就跟那个摩西说，难道你让我们死在旷野里吗？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真是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因着他们这样埋怨，神呢就让他们的帐幕当中兴起了一个火蛇，而且咬到谁呢，谁就会死。所以这个百姓那个时候就非常的慌张，非常的怕，就跑到摩西的面前，你快点求求神，那个想想办法吧。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点，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救法呢？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民数记21:8。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那我看了一下英文的圣经，他在这个八节当中，他神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并不是说你造一条铜蛇哈，他说的是一条 snake， 然后我们中文可能就翻译成是火蛇。那之后呢，到9节他说摩西造了一条铜蛇，是 bronze 的。那这个前边的那个火被咬人的那个火蛇呢，它的英文好像是一个 V 打头的，叫 venomous 还是什么那个东西，我估计那个是毒蛇的意思。对，只要被咬上了就没办法治，而且就会在短时间之内死亡。那神呢就告诉摩西，好，你做一条铜蛇把它挂起来。我们想挂东西，尤其是蛇，我们因为它咬人毒才会把它挂起来，以示大家这个东西坏呀，我把它弄死了，你们大家要小心它。可是神不是说这个东西它挂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而且看你相信不相信。神说你望它一下，你被咬的伤马上就痊愈了。那所以我们就说神的这个救法呢是非常的奇异的，而且确实它很简单，它就说你只要望一下，你被咬了以后，你当时反应可能是赶快去找药，赶快找创口贴，赶快去看医生，去医院，但是神没有，神就说你赶快去望铜蛇，其实就让你回一下头望他一眼，就跟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你只要心里一相信了，你就是他的儿女了。好，是非常那个简单。那这个奇异就奇异在呢，你仰望了他以后，谁仰望谁就被医治，谁就可以得痊愈。所以这个属灵意义呢，就是我们大家也知道，在加拉太书的3:13说，受咒诅的才被挂在石头上，对吧？但是我们也看到耶稣他是无罪的，因为被挂在上边的那个铜蛇他是好的，他没有任何的瑕疵，他被挂在上面，被挂在木头上，他成为我们的咒诅，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林哥林多前书后书5:21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还有呢，我们看这个救法呢也只是一个唯一的救法，被高举的铜蛇只有这一个，而且我们也知道救主耶稣也只有这一个。就像使徒行传4:12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耶稣才是唯一的真理、道路和生命。这个两个地点呢我们就讲完了，所以大家一起把那个第四点总结读一下好吗？
摩西代表律法，律法不能领会众进到迦南地，神说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他的名字意义救主是耶稣的代表，
才能带领进迦南地。摩西虽在神家境中数十年之久，因一次不慎不能进迦南，是何等伤痛的事。所可信的是后继有人，可以带领他所爱的百姓进入美地，也是可死而无遗憾了。旷野的道路是漂流往返的道路，如同无长进的信徒悔改犯罪，前进后退，是除旧更新的路，除去旧人变为新人。我们要立志于心，不随从世俗，分别为圣，时时依靠圣灵，信从神的话语，方得进入迦南美地，得着丰盛的生命。好， 这里说摩西代表律法，律法呢是不能进入啊神的国的，只有这个属灵的、属神的才可以。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里啊学到一个非常沉痛的功课。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旷野的道路是飘来飘去，就跟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我们自己前进一点，后退两步，再前进两步，又后退一步，虽然是这样反反复复的又进又退，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随着时间的这个时间的增长，我们还是在慢慢前进的。所以就好像我记得好像是林弟兄说的吧，白天看上去像天使，晚上像魔鬼，然后呢就看这个比例。你这一天当中本来可能是低于50%像天使，那一天一天过去之后，我们在神的面前读经祷告学习然后这个立定心智分别为圣，做一个属灵的人，那我想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就会有49%的那个天使最后变成79%、89%、99%，对吧？那我在这里就稍微有一点分享。我在夏天的时候，那个就是从这个心理啊还有身心反正都非常的累，非常的疲惫，回到家里看圣经的话我就会非常的困，就会打盹儿。那我就说在网上找一些娱乐看吧，所以我就无意当中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中国好声音的节目，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看到过。中国好声音呢，它是在全国各地选了一些歌手来给大家唱歌比赛，然后选4位导师，每一个导师选好自己的学员，当然学员也要首先导师先转身，他是背对着这些学员听歌，只是听，而不是像常规的是看他们唱歌，他真的是听。所以从这个形式非常吸引，那很多人就来参加比赛。然后我看了以后我说哇，中国真是地大物博，怎么会选出这么多好的歌手哈，他们唱的真好，真是像专业一样。所以慢慢我就入迷了。后来我就在想，我说到底是什么这么打动我呢？在这里边有一个学员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音乐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我就一下豁然开朗，我说他是在用生命唱歌，就跟我们基督徒，我们如果没有了耶稣，刚才讲传福音，我们没有福音了，我们没有救主耶稣了，我们没有那个圣灵了，我们该怎么办？所以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时候你在家庭关系当中兄弟姐妹的关系当中每天都发生很多事情，也许你去伤害别人，也许别人来伤害你，那个时候你是要走肉体的路，用肉体的办法，还是要走圣灵的路？首先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然后这个圣灵和福音耶稣圣灵这三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占了主要的旋律？因为我们基督徒这是我们的生命之歌，我们如果要是去随从了世界，我们不是说没有肉体，我们也可以一样有肉体，我们也可以有大房子有好车，孩子上好学校，但是我们的理念那个旋律占了多少所以真的是大家要好好的去我那个时候就在想，我里面到底神的话语还有这个圣灵福音，我是不是一个福音体质？我是不是遇到事情的时候我落在环境里面看环境，我还是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让主来掌管我，让圣灵来掌管我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才真的是可以跟神一起因信成圣，不光是停留在那个因信称义的那个地步。 啊，我希望兄弟姐妹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神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好，然后这个民数记31-33章当中，那33章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这个旷野42站的42个名字都在33章里面。然后这个民数记31章呢，神跟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要去到那个，他说要去打亚摩人啊。对，米甸人，对，要去跟米甸人报仇。所以在这里边我就觉得那个，所以我们跟撒旦的这个属灵征战，因为我们自从信主了那一天，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真实的属灵征战，在跟撒旦的这个属灵征战当中，实际上是为耶和华报仇呢。如果你就是说站在撒旦这一边，那不是给耶和华报仇，而是在，就像刚才那个本人约翰他说的，实际上是在对神的一个重钉十字架，对神的一个鞭挞。所以呢，神让我们跟他一起同工，要跟撒旦呢一起来做这个属灵征战。所以你到底是站在，我们是站在那个神的这边，还是站在魔鬼那一边哈？还有就是他的31章的前半段还说了，打胜仗了之后，因为这些士兵他都杀了人，见了血，这个之后，神说你要马上自洁，你要洗呀，你的衣服要怎么样啊？有一些规定，而且让他们在帐外要待7天，好像才能再回来。那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要常常的警醒，要在神的面前保持这个守洁心清。因为这是我们侍奉神的一个条件，所以在祷告的时候也是不要，用肉体来祷告，好像自己想要什么就在神的面前求，这个，所以我们要先有一个清洁的心，然后来到他的面前，吩咐我们的神给了我们何等的权柄，让我们吩咐他，他就会成就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祷告，其实祷告。也是在侍奉神，也是对他的一个奉献，是吧 ？OK， 好，就这些，谢谢。
以前都是用现成的图表哈，今天这个 Cathy 把它在我们面前这么画了一下，我发现突然我顺着他画的时候，我印象就比较深的哈。回去有试试看能不能自己也能画出来的这几个点啊，我想这个今天他在这一次的讲论里面有几个地方我们稍微补充一下啊，讲到这个预表，我们一再说到出埃及记、民数记、生命记里面有一些东西讲到的，摩西五经里面讲到的，就是我们人自己体会不出来的那个预表，一直到基督到了耶稣来了以后。他成就，然后他说，他告诉那个门徒说，旧约里面，尤其摩西五经里面指着我所说的话，现在都应验在我身上了，对不对？当他在往以马忤的路上，他复活以后，两个门徒谈论，他就跟他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他就说，这些书上所讲的对着我的话都应验了，今天都应验了。所以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讲的磐石是预表耶稣基督，啊，那今天。Cathy 讲到了铜蛇，那我们都知道，人只要像那个蛇被举起来的时候，这个也是在新约里自己引用的。可是我就稍微提一下，其实刚刚 Cathy 讲的那个，我知道他的意思，耶稣是无罪的，所以我这样的体会不知道，这个圣经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了。所以 Cathy 说那个蛇是好的，举起来是本身没有罪的。其实他那里预表的哈，我是完全相反的看法。我觉得蛇本身在圣经里面就从来没有表示好过，所以那个蛇是一个咒诅的。所以当那个蛇被举起来的时候，那个蛇的本身带的是所有的咒诅、苦毒啊。可是铜是审判，铜祭坛，在我们讲过会幕的时候讲到铜的，金是讲到神的性情，银是讲到神的赎价等等。铜基本上铜镜、铜祭坛、洗濯盆都是用铜做的，铜是代表着审判。所以当我们看讲到那个铜蛇被举起来的时候，其实是讲到一个咒诅， 挂在那个铜蛇上的，是一个被审判的一个咒诅，是很糟糕的一个事情，不是好的。所以那我们这么讲的，那耶稣没有罪，他被举起来，他应该是好的啊。如果说刚刚那样提问，他是个好的，完全没有罪的，他被举起来，不，他在那一刹那之间，他背负了所有世人的罪孽。所以在那个时候，为什么父掩面不看他？因为他那个时候是承受了所有的咒诅，他是神不要看的，是所有的罪在他身上。所以在这里，我想从这样的体会的话，或者我是这样子体会，我觉得好像讲到了，可以讲到了耶稣是无罪的，可是他当他被挂上去的时候，他成为一个罪，他成为一个完全的罪。那么后面在前面 Cathy 也把陈锡珍弟兄讲到了摩西不能进迦南地，我们讲说旧的生命不能进去，这个只不过是比较初步的，可是从远的地方看，从整个圣经的角度看来，那就是陈弟兄这里讲的说，摩西代表着律法，律法不能够领会众进到迦南地。哎，这个我们自己前面读不出来的，可是当他做这个结论的时候，今天孟伯伯在车上还在问我，他说那天听林弟兄讲，在变化山上为什么是摩西出现呢？对不对？为什么是摩西跟以利亚出现？他摩西出现怎么？那当然，他问的是另外的方。他意思说，摩西不是死掉了吗？那个时候怎么又出来了呢？哈，那可是连带的，我们就讲到说，其实摩西跟以利亚在山上就代表着旧约里面的一个律法跟先知的代表。律法跟先知指着耶稣一起谈论他去世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律法旧约所有的目标指向。跟先知所有讲到那个要来的弥赛亚都在现在就出现了，就是证明印证耶稣就是先知书里面律法书讲里面所讲的那个弥赛亚。所以我们讲到摩西不能够带会众进迦南，当然是因着他击打磐石或等等，可是今天我们回来看的时候，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律法不能进入迦南，那么他的继承人叫做约书亚，他要带百姓去。你知道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是 Jesus， 就是新约希伯来文的约书亚，就是新约里面 Greek 的希腊文里面的耶稣，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如看这好多的这预表，我们就发现不是巧合，真的不是巧合。那里面讲到说这些百姓恨恶这个淡薄的食物哈，我很欣赏这个Cathy 讲到这个，他把生活的应用带进来《中国好声音》这个东西哈。你知道，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真的有时候你如果不爱慕主的话，不遵神的旨意的话，你会不但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很淡薄，天天读经、祷告、聚会，对不对？人家也觉得我们怎么搞的，现在也都不去参加这些活动，不去那些以前也很有意思的事情，现在这个生活有什么意思，很无聊。可是当我们如果真的像我们真的静下来想，那个淡薄的食物其实是里面有它的滋味，有能够让我们养生的，每天四十年的旷野生活就靠这个。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被人吸引，被人的说法，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真的怎么生活变成这么没有意思哈，不像人家那样。那他因为用中国好声音，我就想到，你想想，如果我们来想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唱歌吧，你说倾心吐意吧，如果能到得到神的肯定啊，他听到我们的生活，他能够回头过来教导我们，或者成为我们的。真的跟我们有更近的，那我们就跟着神，就越来越能够从他身上能够知道怎么样的来走这个天路。虽然那个例子里面讲到老师是教他歌唱的技巧等等，可是当时当我们如果是真的是那个生命里面的那个见证或那个成熟，那个能够得到主的肯定的话，那是我们真的是这个天路上面走的，就常常的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走得好。好，最后我就补上一点，就是32章里面讲的，因为这一次的 书民书记有讲到32章讲到有两个半支派，他们不肯进去，他们走到那里看到这个地方水草还不错，他们就说我们把妻子孩子留在这，那么我们不跟你们都过去了，那么可是他们却很有义气，对不对？说我们不过去不行，那别人说不行了，我们都要走。他说那这样，我们跟你们去打仗，我们跟你卖命，我们过去打一样打，可是打完了以后，我们还是回来这里，我们把太太孩子留在这里，我想这里够好了。我觉得陈锡珍在他的那个讲，陈锡珍弟兄他在那里讲的时候就讲得非常的好。他说这些人代表的是我们看到我们对于神的应许的那个美地啊。我们不太真的是真的当真了、我们觉得现在这里已经够了，我够累了，这里可以了，就停在这里好了，再前走不必要了。那么你们要我们帮忙吗？要你这样讲我吗？那么我就陪你去打仗，我就为你，我们死掉几个人也没关系，我们就为你打仗。可是打完了呢，我还是要回来，我在这里。所以神你给我的那个东西就谢谢了，就给别人了。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也有这种光景、我们没有要那个 pursuing 那个神要我们的那个，就像保罗说的，我们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我乃是一直要得到那个标杆直跑，要得到上面得到我的奖赏。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现在这样子可以了，可以了，所以我们就还是没有办法跑到终点。所以这两个半支派，后来你看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看他的结局。这圣经很有意思，他不是就这样子提的，他说后来发生在列王记上下的时候， 当整个以色列民族堕落的时候，那些 外邦人来打的时候，这两个半支派是最早被消灭的，最早被消灭的，因为他们离开了整个团体，他们在那边以为那边安全。你到迦南地有征战，可是怎么样都还是这个部落整个在那里征战，他们离开那里，在那里以为不会有征战，结果是最早被消灭的这两个支派。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这些属灵的学习里面学到功课。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那么请大家也到小组里面继续有分享带到。